神剑。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一至九十六节和合本。我渴望你的救恩，以致心力衰竭，但我仍仰望你的话。我仰望你的应许，以致眼睛昏花。我说，你什么时候才安慰我呢？我虽然好像烟熏的皮带，我却没有忘记你的律例。你仆人的日子还有多少？你什么时候才向那些逼迫我的人施行审判呢？傲慢人为我掘了坑，他们就是那些不按照你律法而行的人。你的一切命令都是可信靠的，他们以诡诈逼迫我，求你帮助我。他们几乎把我从世上除灭了，至于我，我却没有离弃你的训词。求你照着你的慈爱使我存活，我就必谨守你口中的法度。耶和华呀，你的话存到永远，坚立在天上。你的信实存到万代，你坚立了地，地就长存。天地照着你的安排存到今日，因为万有都是你的仆役。如果我不是喜欢你的律法，就早已在苦难中灭亡了。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训词，因为你用这些训词使我存活。我是属于你的，求你拯救我，因为我寻求你的训词。恶人等待着要把我毁灭，我却思考你的法度。我看一切圆满的事都有尽头，只有你的命令是广阔无边的。诗篇一百一十九篇八十一至九十六节。
我们有关系？
那就没有关系了。
我们没关系？
那就有关系了。
真爱是与神与人建立关系的桥梁。
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平安喜乐，我是凯传。今天呢，非常开心，海伦姐妹再一次在我们的当中，继续来跟我们分享。上一次啊，特别的跟我们具体的分享了，一共有五个方面。通过这五个方面的操练呢，我们就能够和人际交往的关系当中有一个健康的发展，也更加符合我们的神的心意。
在亲子关系、家庭教育中，基督徒的家庭里面，我们应该有的五个最明显的标准， 你按照这个五标准，每一条都来符合，你的这种管教方式呢，应该就是合身心意，八九不离十，不会偏太远。那这五条，第一条就是爱上帝哈，有连接，彼此的尊重，长期有效激发潜能。
那这是作为我们基督徒的这样的一个管教孩子的这种方式，这种方式可不可以也用在父母他们的生活中呢？
你说的对，就是它不仅仅是只是亲子的上下的，这两辈人之间的一个关系
，
它其实存在人和人之间彼此各种关系中
，
包括其实这个关系真正的，最好最标准的示范模板呢，就是天父跟我们的关系
，
也是一个父子关系嘛，
对，
是不是亲子关系？
对，
他对我们就是这样的。这五条标准，当他来管教他神国的儿女们的时候，他用的都是符合这五个标准
，
所以他自己是做到的。
能不能具体
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哈，比如说这个你希望孩子可以做一点家务活，
对对，
这是不是个例子哈？
是是是。
那我应该怎么样养育他，管教他，教育他，让他可以来就是按照我所期待的，他能够参与一部分家庭的家务活呢？
其实啊，海伦，我周围的朋友哈，我现在发现一个特点，就是这个妈妈呀或者是爸爸挺怕这个孩子的。比如说我要跟孩子讲说让他做家务活的时候
，
他就不高兴嘛
，
那说实在的，做父母的首先一个底线就是说，只要你学习好，你把分拿回来了，你这个少洗两个碗，少倒一次垃圾
，
哎呦，我们都忍了，我们就帮你干了可是发现你上学的时候你忙，你不干，你也不倒垃圾，你也不洗碗，那爸妈也不说啥了。但是突然发现一个很让你头疼的事，当孩子啊不上学在家休假的时候，他也不做。那这时候爸爸妈妈就会，哎呀，我到底要不要说他，今天提一次，哎，你该洗碗了，他就不高兴了嘛。
这是其中一种管教方式。所以当不同的父母，他自己又是从不同的原生家庭出来，经历不同的社会环境和成长经历，因此他在教育自己家孩子的时候，他自然会形成自己独特的一套的他认为合理的有效的管教方式。所以天底下可能成千上万种管教方式，关于我希望我的孩子可以参与做家务，比如说洗碗，我可以做饭，但是我希望他能参与一部分洗碗，比如这孩子都十岁了，就这一件管教，就这一件事情，那不同的家庭，不同的家长，他用的方式都不同，甚至爸爸和妈妈对同一个孩子方式都不同。
对，千差万别。
所以咱们的这个，在基督里面的这个家庭亲子的教育上面呢，我们讲究的不是说给你一个死的模式，你必须要这样这样来教育孩子，而是呢，你知不知道真理的标准和根基？就刚才我们说的五个标准，你只要呢，你的管教方式，因为每个家长的管教，自己的喜好、自己的风格、自己的性格都不一样嘛。安静的家长用安静的方式管教，是不是？性格比较活泼的、比较急一点的，他可能就用他喜欢的方式，这些反而是无可厚非。你不需要去要告诉他说，你不要对孩子急，哎，有可能他急的方式符合五个标准呢。
哦，真的吗？
对呀，也有可能人有些家长太安静，可能都不管，别人会跟他建议说，你不要什么都不管，你应该怎么样。别人的建议可能对别人合适，只要他符合五个标准，可是对这个特定的，比如这位家长就是安静的，就是内向的，就是性格就是平缓的，你为什么要他要接受那种不符合他性格他审美标准的那种管教方式呢？所以正面管教里讲究很重要一点，亲子的教育中很重要的五标准之一讲到了彼此的尊重，这个意思也包括当我们给别人建议的时候
，
你有没有意识到那个特定的家长他自己喜欢什么风格的管教方式也需要被尊重的，
就是我们帮别人，你的意思
对，所以当我们想帮助他的时候，是我们要有一个心态，是 我尊重并且意识到你是有你想要的风格的，在这个心态前提下给予帮助，给予建议，给完建议以后怎么样？放手。所以你只有放得下手，才证明你确实尊重了对方。其实你尊重的不是对方的智慧或者他的能力或者他的方式对不对，你真正尊重他是因为你尊重他里面有神的形象，你尊重的是他背后那一位供应他的神，对不对？因此你觉得这个人配得你爱和尊重。回到这个例子，比如说我不知道怎么样一种管教方式是合神心意的，同时又有效呢，让我的孩子可以来参与到家务或洗碗，对不对？那这个例子好，你刚才说到有一种方式，你不忙的时候你来帮我，你忙的时候我不用你帮，这是一种，对吧？可能对我们来说觉得这个方式不是太专业，但是前提是先要了解他的家庭情况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实际情况。有可能因为我们不了解，以至于不能够理解为什么这个家长要用这样的一个不够优秀的方式，但是有可能有因为有他的家庭特定原因在里面，那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彼此的尊重。在这标准里还有些家长呢，他对孩子的方式是什么，就是不停的提醒，这是不是一种？
对
啊，为了造成孩子可以洗碗，
对对对，
他用的管教方式就是什么，不停的提醒，每天到时候就是说吃完饭就是说记得洗碗啊，记得上回我们说好了你要洗碗啊，就是不停的提醒不停的提醒。那有的时候呢提醒完了孩子做，有的时候提醒完孩子烦躁顶嘴顶回来，有的时候孩子干脆不做，
对，
是不是这样？
没错，
你永远无法知道今天你提醒完了以后孩子的反应是哪一种。
是，
你会发现这种管教方式啊，那我们就用这种方式来做例子，好不好？
好，
假如我希望孩子可以来参与家务活洗碗，那么我选用的，我认为我想尝试的管教方式是不停的提醒。很简单的，就是自己可以在心里面去 review 一下，如果我不停的提醒他，这种方式对于五个标准来说都符合吗？第一个，当我不停地提醒孩子你要洗碗你要洗碗你记得洗碗的时候，可以帮助和提升孩子对神的爱吗？
哦，就是第一个跟神的关系，
对，有没有啊？这是第一个。
我觉得应该没有吧，
好像没什么，
不会考虑到这种深度，好像
就是作为家长自己来评估一下嘛。第二个标准，刚才我们说可以帮助孩子有连接吗？
好像也没有。
横向嘛，也可能有啊。
你说和爸爸妈妈连接还是跟神连接？
也是啊，
跟神连接。
对，横向，只要是除神之外的横向连接有没有？
啊，应该也有哈，
会有一些吧，
有一些，
因为你洗碗，你洗碗相当于你会影响到父母的心情吧？
啊，对，
你会影响到你自己跟父母之间的价值感和信任啊，各方面的了解啊、熟悉啊、互动是不是增加？所以有连接方面是有效的哈，第二个标准够。第三个标准，这种管教方式会让孩子感觉到被尊重，也会让你自己感觉到被尊重吗？
不，好像你提醒他这种，他会觉得你很唠叨啊。
然后呢，引发孩子容易尊重你吗？
我觉得他不会尊重你，因为他要不理你的话，你就觉得他没有尊重你。
可能因为他觉得缺乏被尊重，以至于他回馈给你的也是以不尊重的态度，
对，
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并没有增加彼此的
尊重。
哈，第四条就是讲到它是长期有效的吗？
不会吧，因为你自己都觉得你唠叨来唠叨去，他不干的话，你就会火冒三丈，你总有爆发的那一天，而且你也不想唠叨，到最后说算了，我放弃了，我还是自己洗吧。
好，长期有效的意思，它不光包括了当你这样管教以至于孩子可以一直不停的不停的可以执行下去，同时还包括了就是你认为作为家长你能够一生一辈子一直不停的在他身上采用这种管教方式不停止吗？这叫长期有效。也就是说，简单的说，就是你觉得你现在可以唠叨他，因为他十岁，因为他在你家里住，他吃你的穿你的住你的，所以他没办法脱离你的唠叨，
对，
避开你的唠叨， 那么等他20岁30岁的时候，你认为这个管教方式还能继续长期有效的执行下去吗？
肯定不能。
所以很显然这种管教方式只是暂时的，只是短暂的，只是一段时间里面也可能有效，但是呢它不能产生长期有效或者说一劳永逸的效果。如果真的要长期执行下去的话，这个家长会非常的疲惫，30岁的孩子就像没断奶一样，他自己都有了孩子，你还忍不住去替他带孩子，因为你觉得你自己的孩子都不知道怎么样主动来做事，还需要你来提醒，那你的孙子他估计更加不知道怎么被教育了，所以你会忍不住继续介入到他的接下来的生活中。我想没有一个家长希望自己的一生都是疲惫奔波于自己儿女的生活中而完全失去了自己，其实是完全失去了自己在神里面的那份呼召。最后一个标准，这种管教的方式它可以激发孩子自己里面的这个能力增长吗？技术的学习能力的增长吗？
这是第五层次，应该也不能。他全都要靠着妈妈叨叨他，他才去做一件事，如果不叨叨就不做了呀。
嗯，我想在这样一个互动的模式中，你可以想象一个画面，在技术的学习上面，孩子其实是有一部分学到了，比如说他对于洗碗熟悉了，
嗯，对，
对于洗碗这个家务劳动的这个行为他会熟练，也可能他以后长大有了自己的家庭，他也会在家里面，他至少不会把碗碎到地上碎掉，因为他已经知道怎么样安全的洗碗，怎么洗干净。但是还有很大一部分的技能和能力他失去了学习的机会，是什么呢？就是主动承担责任，安排工作，有责任感，有担当，这方面的品格和能力。
是，
因为这部分的机会被父母占据了，以至于孩子没有机会自己来尝试，来被训练，有学习的机会，以至于掌握。所以在基督徒的家庭的亲子关系养育中，其中有一个小技能啊，一个小智慧，叫做花时间训练孩子。
你说的，我说的，他说的，
神说的。
听你的，听我的，听他的，
听
神
的，还要行。
我爱走到主的跟前，我爱来到主身边，我爱坐在主的脚近前，我爱看着主的脸。
腓立比书2:3，凡事不可结党，不可贪图虚浮的荣耀，只要存心谦卑，个人看别人比自己强。腓立比书2:3，人活在世上，总想要活出与众不同，所谓要活得比别人强，光鲜亮丽，那才叫成功的人生。许多家长都盼着自己的孩子成名成家，有钱有权，那多有面子，多有荣耀。做父母长辈的，靠自己一生奔波，没有实现的愿望，那就逼着孩子们替自己去实现，这才值得骄傲。当人开始与别人比较时，随即产生出来的就是嫉妒。 而嫉妒，就产生了结党，于是又产生了纷争。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都想当第一，得荣耀。说白了就是，看我多风光，我是老大，别人都不能不把我放在眼里、心里。圣经中上帝的教导却常常违背世人的世界观。人活在世上，不可贪图世上之虚浮的荣耀。换句话说，别人对你的评论其实并不重要，甚至可以说都是虚浮的。因为每个人的好坏，别人都说了不算，否则就不会有那些惊悚新闻告诉世人，今日还被亿万的人追捧的名人，明日突然曝光了他们不可告人的另一面，成了万人唾弃的对象。不论你多么有名，多么有钱，互联网上的唾沫都能把你淹死。名气越大，下场越惨。这就是世上虚浮的荣耀，没有定数，不能存留。因嫉妒而生，也因嫉妒而亡。但神告诉了我们解决之法，真的是非常的简单，两个字：谦卑。就是看别人比自己强。谦卑能让我不产生嫉妒，只产生欣赏。谦卑能让我不用去寻找和我有相同观点的人，为去对付另一群与我持有不同观点的人。所以我也不用去结党。谦卑让我低头做好自己能做的事，并且不断的努力去做得更好。谦卑化解了许多人生矛盾，内心愁苦，让我内心充满喜乐，不再纠结。谦卑就不再在意别人对我的评价，无论好与坏，因为知道人不能判断我，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谦卑不是自卑，不是让我活得更委屈、更渺小，而是活得更坚定、更强大。谦卑不是漂浮在虚浮的空气中，而是脚踏坚实的磐石之上，那就是我们所信靠的万王之王耶稣基督，这个永不动摇的磐石。让我们今天来尝试，当我要与别人争执时，心里默念要谦卑，谦卑。当我内心觉得自己比谁都强，心中要思想要谦卑，要谦卑。当我开口抱怨这件事儿别人做得不好，那件事儿别人做得不行的时候，让我心中默默地祈祷神给我力量，让我谦卑再谦卑。这样看来，内心中那些苦毒、恼恨、 愤怒、嚷闹、毁谤，所有让我自己不平安的病症，吃下谦卑这副良方，即刻见效。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